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了哈。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把未来的这一个小时，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的灵自始至终与我们同在。主，今天这个题目，说实话不太好讲，但是内容非常重要，求你亲自带领，高我的口，让我能够把这个信息讲得一清二楚，也能够让大家能够听明白，跟我们自己、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有啥关系？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不管是听的还是讲的，主啊，都被你的话语
小新老师，把你的声音听不见了。
好，对，其他的都 OK， 我来。好，你们看着没问题吧？现在
没问题，
正好哈。行，那我们就开始了哈。本来我已经讲了创世纪第三章了，最近有个人问了我问题，我觉得哎呀，是第一章的问题。我突然意识到我第一章有个很重要的内容我讲掉了，所以呢我就重新再讲一下。虽然是第十课哈，其实应该查在第四课和第五课之间。第一章我就不读了哈，你看我只是把这个红字标出来，如果你看一下，你会发现我标的什么红字哈，都是讲分开呀，分开呀，露出来呀，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分昼夜，择记号，另节令日子啊。然后呢，我这个问题我也不说了，免节省时间，你自己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课讲完了以后，希望我回答了这些问题哈。好，今天的大纲我会从六个方面讲，我会讲光的特点。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创世纪第一天，上帝就创造了光啊，光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东西。而且为什么上帝要首先要讲光呢？其实它不光是在物质世界非常有用哈，其实光有预表性，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像光这样能够预表和象征耶稣基督哈。我们会待会儿讲光的特点哈。然后呢，刚才我给你看第一章，你也特别看见了。第一章其实有很多上帝命令、命定的分开，上帝命令定的分开。上帝因为分开任何东西，你把两个东西分开，中间就要有界限的哈。所以是我们要谈一下分开与界限哈。然后谈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合哈，这都其实都是上帝命定的哈。然后呢，第四个呢，我们就会谈一下真理的绝对性、对立性。和排他性，这个非常重要哈。这个就是现在的过去200年整个人整个敌人的势力拼命要抹杀的这个哈，真理的绝对性、对立性和排他性。然后我们会特别讲一下过去200年，稍微讲一下，因为这个内容太多，不可能都面面俱到。我稍微提一下，在过去200年，这个自由派神学在自由派神学的推动下，这个全球是怎么团结一致，越来越抵挡上帝，预备世界末日的到来。真的，世界末日真的快到了哈！你看这个局势，就人类历史是非常奇特的哈。人类历史到现在大洪水之后也就4000多年，4000多年也就是近200年的人的整个生活方式跟过去4000年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真的是进入人类进入尾声了哈。好，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光的特点哈。这是洪宇建牧师他以前整理的，我觉得特别好，我就不用再重新整理了哈，我就借用一下。光有7个方面的独特哈。第一个是它起名，就是照明，就是只要有光的地方，自然就黑暗就存不住了哈。然后第二个是它供应，它不光供应食物，它也供应这个能量，供应温暖哈。第三是光是它是全备丰富和谐和统一哈。第四呢是光自给自足 啊，自给自足。第五是光是，大概是不是大概，就是它是物质世界最恒定不变的东西。OK， 最恒定不变的东西，所以它也是物质世界的这个尺度啊标准。测量所有的东西其实都可以用光来测啊，待会儿我讲的你就知道。所以我今天会讲一些物理学哈，所以有孩子听的话你会觉得很好玩的哈。再就是光有一种它是不可超越性，也跟其他的物质不一样。还有就是光有波粒二象性啊，这个是非常独特的哈。我们看哈，上帝起初就是说要有光，然后他看光是好的，他把光暗分开。好，我们来分别讲一下它的几个特性哈。啊，我们不是说了吗？光预表及象征耶稣基督，不光光有物质的性能，它的这些性能真的是预表和象征耶稣基督。我们上次也提到过哈，上帝的事儿哈，他因为上帝是看不见摸不着，耶稣基督在地上他做很多事儿，但是呢，要去理解他做的事儿。人帮助人理解的话，理解一个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看不见的事儿，其实都用内比。所谓内比什么，就是我以前跟你们讲过那个牛年的故事，就是你从来没见过牛年，没吃过牛年，那我就跟你说牛年它像啥呀，它长得像菠萝，那皮儿有点像癞蛤蟆的皮儿，然后它切开了以后，它里面像石榴一样，一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然后那里面那闻起来像臭豆腐，吃起来像冰淇淋，你看见没有？所以呢，就是上帝呢，比方他预表上帝耶稣跟教会的关系，他就用夫妻关系，他不是夫妻关系，只是说他让你理解。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我们人都是，我们对于为很难理解的东西都是用我们可以理解的东西来理解我们很难理解的东西啊，所以光就是上帝用来预表耶稣基督。因为上帝在圣经中用了很多多少次，就是从不同的方面来用光来比喻来象征耶稣基督的哈。我们来看哈，第一个就是启明，就是说他照明暴露暗中的隐情哈。圣经说希伯来书一章说耶稣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荣耀所发的光辉什么意思？就是如果说神本身是个是因为是个光辉，太就是人不能见，见了我们就要死，因为我们都有罪嘛。但是那个光，它发出的光可以接触到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感受到，可以经历到，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着。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人就是可以看见他，可以摸得着他们哈。所以他就是上帝所发的光辉，可以反映上帝的一些上帝的这个形象的哈，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好，他来的目的是因为我们人在黑暗死因中，黑暗死因不一定是指这个物质的这个黑暗，而指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在罪恶当中，其实就是在黑暗中，死因中就是我们罪恶中，我们的结局是死嘛，所以我们的灵里面其实就是黑暗，所以耶稣来了以后，就像光照到黑暗中一样，他照到我们灵里面的黑暗，把我们的脚引在平安的路上哈，然后他也照亮我们心里的眼睛，也就是灵里面的眼睛。如果不是耶稣的话，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多半不是多半的人，我们所有的人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们其实都是眼睛是瞎的，看不见，我们不懂真理。信了耶稣以后，慢慢的，有的是慢慢的开朗，有的是忽然开朗，才发现哇，原来我那么愚蠢，我那么可恶，我那么黑暗，我竟然不知道，看见没有？光呢，它很奇妙哈，就是这光它不光是照给你照明的方法，让你看见黑暗的东西，而且光它也启示它自己。也就是说你看圣经上在诗篇说，在你那里，在上帝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哈。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说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不认识耶稣的话，其实你根本就不认识你自己。你想想是不是这样？我跟你说实话，我不认识耶稣之前，我觉得我自己挺好的，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比很多人都好，我会经常关心人家等等哈。我信了耶稣以后，上帝的光一照，我才发现，哎呀，我是个什么东西啊？我真的是个什么东西啊？只要我不下地狱，上帝给我的任何的待遇都是恩典，看见没有？就是为什么我有这种看见，就是因为上帝的光开启了我的心眼，让我看见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啊。 好，第二呢，就是光它是光它供应哈，你知道我们地球上，我们不管是动物和植物，我们所吃的所有的食物都是来自于光。你想想，你吃的你吃的食物，它要么是植物，要么是动物嘛。植物是什么？植物不全是光合作用来的吗？是不是光提供的能量，然后就合成是吧？然后你吃的动物，那动物吃什么？它不也吃植物嘛？所以它也是光合作用。所以光给我们地球上的所有的生物提供食物，看见没有？而且它也给我们提供温暖和能量。你想想，所有的我们的，你只要可以想到的，我们地上所有的能源都是直接或者间接都来自于光哈。耶稣，你看，这是不是耶稣就是这样？耶稣是我们的生命的粮。耶稣他的话带有能力，我们也知道，我们信耶稣，我们就有力量啊。所以耶稣也给我们提供我们今生的食粮。所有的力量哈。第三个就是光呢，它是非常独特的哈。你看这是光谱哈，光其实它从它光谱的立场来讲，它就是一个波 ，OK， 它是波呢，但是它是个混合的波，它有不同的波长。你看我的箭头指的这个可见光，就是那个驰骋黄绿蓝电子，就七种光哈，就这么一小段，它往左边是紫外光，然后。往右边是红外，看见没有？再往右边就微波呀、啊、等等，所以它的不同的波长有不同的能量，也有不同的功用，看起来也色彩斑斓、五颜六色。也就是说，在耶稣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丰富哈。所以我就是经常有人非要去学这个心理学，我就想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花点时间读圣经？我跟你说实话。我做圣经辅导，我不知道见过多少稀奇古怪的各种各样心理有问题的人，我发现圣经上都有答案，还没有一件事是我没找着圣经上的答案的。一般的人搞心理学，我觉得你就是太懒了，你不在读神的话上不下功夫，你就想找个捷径，找个人家所谓的专家已经给你铺好的一条路，不管那是一个就是悬崖峭壁的路，是一个走向就是走向歧途的路，或者是一碗毒药，你都要。为什么？因为人家是现成的，你就想去学那个。其实圣经真的是上面，圣经真的是非常完备。耶稣真的就像光一样，简直是层层叠叠，非常丰富啊，全被丰富、和谐，而且很统一哈。好，彼得后书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记住是一切，无一例外。关于生命，生命什么？就是我今生今世活着，近前什么？就是我怎么跟上帝打交道的事儿，全部赐给我们了。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就是为什么你真的需要下大功夫学习圣经？你想想，你是中国人，你在国内考个大学，恨不得花十年的时间，好吧，十年的时间，没日没夜的学，而且学的很多都是垃圾，而且你考上大学毕业了，你也发现那学的很多东西都是没什么用的，你还像这样学？上帝的话比你那大学不知道要宝贝若干倍，你就不愿意下点功夫？这很多人找我，我都替你着急。小倩老师，那就是有个这样的事儿，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处理？然后我告诉他圣经哪一本书了。到那个水平了，他还问哪句话？就是要是人家告诉我，只要是在圣经上，那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我都会回去把圣经从头翻到尾。要没告诉你一本书了，他还问哪句话？问我说我的哪个大课，你去听听吧。哎，哪句话？我就不再吭声了，你知道吗？如果我吭声，其实就等于鼓励你做个懒人。好，第三呢，就是光也预表耶稣基督他的自足性。自足性什么？就是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东西。你看光非常非常的奇妙哈，光传播是不需要任何介质的。你可能不懂这个是什么意思，那我跟你讲一下。你知道声音在真空中是不可以传播的，声音是需要介质的。也就是当我对着你说，我跟你说话的时候哈，先我的话达到你们那儿，首先我的声音是通过空气介质传到这个电脑的接收器上，接收器再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电缆，无线的、有线的，然后传到你那儿，然后呢，那个声音再通过你那儿的空气 传到你的耳朵，它都需要介质，但是光的传播是不需要任何介质的，看见没有？所以你看它就真的是，这也是一种就象征上帝，象征耶稣基督，它是自由拥有，它不需要，它不依赖任何事情的存在而存在。所以也就是说，有时候上帝把有的人创造的有地位、有能力、很聪明、很能干，但是你没什么了不起，他可以把这些给你，他也可以给人家。这就为什么我每次想到这儿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给我一点点的恩赐让我很紧张。紧张什么？我就生怕上帝给我2000个银子我没有赚回2000，所以我拼命的干。我不会因为我给了我2000我就在骄傲。如果我在骄傲的话，以后上帝跟我算账啊，我跟你说实话，我这2000我才赚1000，抵不上人家那1000赚1000的，是吧？1000赚1000他翻了一番，我2000赚1000，我这翻了50%啊，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就是说，不要，不管你多能干，有多有才能，多有钱，多有地位，不要太把它当回事儿。你钱，你这些东西，上帝不巴结你，上帝看重的是我们的心。知道吗？如果他认为这些，他不依赖我们任何人做事，这就是什么？当我们做事儿的时候，千万不要翘盘子，因为你不是为我做，你也不是为他人做，你是为上帝做。我很感恩哈，我在家里跟我先生哈，我早些年有时候我要是瞧气一下，说一点什么难听的，说我不干了或者干什么，你知道我先生说什么？我的先生从来不哄我，这一点我非常感恩。可能有些人说，哎呀，我先生我就喜欢，是女的我就喜欢我先生哄我。我跟你说，对你没有任何好处。我先生一般怎么说？我先生说，你不干拉倒，谁巴结你？反正你也不替我干，你替上帝干。你知道我就规规矩矩的回去做我该做的事儿，知道吗？因为我明白这个真理，上帝不需要我。他可以随时把我拿下去换个人，这就为什么我能够替上帝做一点事，那是上帝给我的大恩典。OK， 因为他不依赖任何人，你不要以为他故意的，有时候让这个事情让你的教会青黄不接，为什么？是为了兴起某一些人。OK， 所以好，光呢也预表耶稣基督或者上帝的这个永恒不变哈。圣经上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不变的啊，光速是不变的。 OK， 光的这个最小的那个光子也是不变的，光不受温度啊什么任何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改变变化哈、啊，所以它是非常奇妙哈、啊。好，再一个就是波粒二象性哈、啊，这个是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是个现象，你就觉得不奇怪了哈。但是你可以想象哈，波粒二象性什么？就是光又是波，你知道波就是 wave， 就是长波长那个波哈，电子波呀，在空中的那种波哈，声音也是一种波哈。光又是一种波，同时它又是一种离子。世界上物质世界再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东西可以同时是波又是离子。要么它是波，要么它是离子，也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又不是波又不是离子，就是世界上的所有的物质必须是波或者是离子，唯有这个光它是又是波又是离子。波和离子其实是互相用人的想象是互相矛盾的。 OK， 是很难，你很难把它凑在一起想着它又是波又是离子啊，但是只有这个光是这样的哈，所以你就经常想，你就想主耶稣圣经上说他是100%的人，他又是100%的神，他加在一起还是100%，很难理解呀，是很难理解。OK， 但是你想想光就是这样，光就是这样，就是看着似乎很矛盾，但是他却很统一。OK。好，物质世界的光哈，我们刚才说，记住光只是预表耶稣基督，光不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比要远远胜过光。为什么？因为地上的光最终它是会消失的。 OK， 但耶稣基督这个光是存到永永远远的。这就是什么启示录到最后一章说到了新天新地，也就是在那个天堂哈，说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那不需要灯了，也不需要日月照耀了，不需要任何东西。为什么？因为只要上帝在的地方， 它就充满了光，而且是温柔的光，不刺眼的光，直到永永远远。 OK， 所以这就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基督徒也要做光。但是记住，我们不是光源，我们不能制造光，我们只能反射上帝的光。 OK， 反射上帝的光，也就是说你在上帝面前，你在耶稣面前，你越顺服，你擦得越光亮，你反射上帝的光就越多，然后人家就越能看见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OK，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讲上帝命定的分与合了哈。好，我开始读一下这个哈。第一天上帝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第二天上帝又把穹苍上和从穹苍下的水分开，所以你看见没，都是先分，记住都是先分哈。第三天，记住当你要分什么东西的时候，两者之间一定要有分界线的呀，是不是应该有分界线的，而且还是只要是分了，分得很清楚，应该是很明确的分界线哈。第三天是把什么，是把水和陆地分开。以赛亚书特别讲的，以赛亚书上帝说他用沙把海水和陆地分开。OK， 所以水和陆地分开哈，都是有分界线哈。然后呢，第三天他不是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种子吗？又说各从其类，各从其类就是把内跟内之间分开。我们现在学分子生物学就知道，植物不同的类之间它的基因都是不一样的。OK， 基因都是不一样，它是完全分开的。OK， 而且它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别听那些进化论的人胡说，你现在考古挖的那些化石，挖的那个银杏，在欧洲不是以前说银杏是这个活化石吗？什么意思啊？就是因为早些年在欧洲就没有银杏这种树了，然后呢达尔文的时期呢没有银杏这个树，他们发现地上有化石，然后是银杏的化石，然后他们就说，哇，这是化石啊，这种树在若干年前已经绝种了呀，哪晓得它跑到我们中国一看，我们到处都是这个银杏啊，是不是？以前那个国贸若还是谁，我小的时候还读过他写了一篇文章，我的家乡，跟你讲，我家乡有银杏谷，有一片到处都是银杏。 OK， 所以他们这些欧洲的进化论学者好不好意思啊，太丢人了，然后他就叫银杏叫活化石，而且不光是活化石，这把他们认为百万年前，这是胡扯了，他们说的百万年前银杏的这个叶子的化石拿来跟我们中国的化石一对，那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他在他这个种里面，他从来没有变成其他种，他跟其他种是有界限的，他不会互相串种的。 OK， 好，第四天呢，光体很多很多的光体，看见没有，分昼夜也是分，做记号什么，就是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做分别的工作。 OK， 第五天是空中的，是水中的动物和空中的动物，又是各从其类，也就是说类跟类之间又有分界线。然后第六天，然后又是各从其类，而且特别讲造男造女，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清清楚楚的知道男女之间是分界线非常清楚的，男人永远是男人，女人永远是女人，每一个细胞的细胞核里面的基因都是不一样的。所以看见没有，上帝首先命定的是什么，是分，上帝首先命定的是分，圣经上讲的第一个核是男女的核。 OK， 当然这些动物这些猩猩这些东西他们都配搭一起做事，这也是一种联合，但是不管是不是是什么样的联合，之分在先，分在先，我再说分在先。 OK， 好，我特别把这些上帝创造的这些分跟它归纳成一个表，为什么？因为我要对比给你看一下。我们先从第二个分开始，第二个分是水，穹苍上的水和穹苍下的水的分开，记住水跟水它物质是相同的，只是说它形态不同，所谓形态不同的是，一个是浮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浮在天上的有可能是气态哈，在地上的就是液态了哈。大洪水之前地上也不用结冰哈，所以大概水还没有固态哈。只是说它的位置不同，但是它是有界限的，什么界限？穹苍就是它的界限吗？是不是？所以这种两个，记住两个都是物质，都是同样的物质，它们是可以共存的。 OK 是可以共存的 OK 好，这是但是它互相是有界限的，可以共存哈。然后呢第三种分呢是陆地和水的分 OK 陆地和水的物质不一样，但是并不是完全不一样，记住地上面也是有氢的也是有氧的，只会结合的形式不同罢了，是不是？水它不就是氢和氧吗？两个氢一个氧结成一个分子，是不是？然后氢键把它连在一起，是不是？ OK 所以呢你看陆地和水的分呢，它是物质里面有相同的相同性，但是相有相异，然后它的形态也不一样，一个是液体一个是固体，它但是它是有界限的，那个岸边就是它的界限，还是这个水的地底下的那个水床也是它的界限 OK 所以水和陆地是分开的，但是它却共存，和平的共存 OK 好，我们再讲天上的光体。天上的光体就是星星哈，如果你懂一点这个天文学的话，你读一些这些科普的东西，你就会发现星星都在运动，每一个星星有自己的轨道 OK 但是呢星星之间的运动都是靠它互相之间的万有引力，也就是说它个人都分开，彼此并不碰撞。碰撞是什么？就是六星碰上地球了，星球之间一碰撞不得了，那就是大灾难 OK 所以呢星球各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这就是它的分，但是它又彼此牵制搭配，然后上帝用他这种方法，然后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和年岁。好好，我们再讲动植物的分哈。动植物上帝讲的非常清楚，是类与类的分别，也就是它生命的不同。但是呢我们生命的不同，所以动和植物，所以类跟类之间，我刚才已经讲了，它是互相不能互相不能就是说是串种的。OK, 就是这个狗它不能下一代就变成猫了，是不是？狗永远是狗，猫永远是猫，就是这样。所以它是，但是它们可以住在一个家庭，可以一起玩，就是它们是个体之间生命是有分别的，但是它们可以和谐共存。OK, 然后下面讲男与女，男与女动物也有男与女哈，来动物也有公与母。OK, 公与母男与女的这个分，虽然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基因绝大部分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每一个细胞，记住每一个细胞里面的细胞核，它的那个关于性的那一部分遗传物质 DNA 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男人永远是男人，不会变成女人的，男人永远是男人，不会变成女人，不管你多想做女人，你就是男人 OK, 女人也永远是女人，也不可能变成男人，因为人类犯罪以后生态环境破坏了，所以有可能你男人你生下来你的那个男的性器官你坏了只能说你是一个坏了的男人，但是不能说你是女人 OK, 但是呢男人和女人可以合为一体，彼此协助成为一个美满的家庭，所以看见没有？所以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上帝造的，上帝是先命定分，记住先命定分，在分的情况下才合。如果你把这个道理明白了呀，我跟你说实话，人世间很多事都容易了。我们现在我们很多文化的问题，就是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的分在哪儿，搞不清楚我们的界限在哪儿，我们就合在一起就成了癌症。好，现在我来讲。光与暗的分开，光与暗的分开是与剩下的这几种分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分。刚才我也讲了，这几种的分，他们这两种情况，这就是这个跟那个分，他们都是物质，记住，他们都是物质，都是一种存在，只是说一种不同的存在，可能是不同的形态，不同的生命 ，OK， 不同的位置 ，OK。不同的轨道 OK 但是它们都是一种物质的存在，唯有光与暗的分是非常不一样的 OK 刚才我已经讲了，光是物质又是能量，为什么？物质就是它是光子嘛，光子是世界上最小，人类宇宙最小最小的粒子，最小最小的质量 OK 所以呢光不光是物质，它又是能量，所以光是一种存在， 暗是什么？暗不是一种存在，暗是什么都没有，没有光的地方就是暗，也就是说光与暗这两个是完全对立的东西，是不可能共存的。我刚才讲的其他的分是可以共存，唯有光与暗是绝对对立。英文用了一个词叫 antithesis， 就是二者对立，是绝对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暗，所以怎么驱赶暗？只要光一出现，暗自然就没了。所以这就为什么上帝把光和暗分开，上帝创造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暗并不是坏东西，只是说是一种不存在。明白我的意思吗？是一种不存在。只是说后来人犯了罪以后，我们的比喻就是上帝就是光。那你居然不要上帝，那你就到没有上帝的地方，没有光的地方，那就是暗。明白吗？所以你看这个比喻是多奇妙，这个象征是多奇妙。OK， 所以呢，现在我们就来讲光与暗的对立。OK。好，我再重复一下这个哈，我上次也跟你们讲了，我们的上帝是万能的，他创造了时间，他完全可以在同一瞬间说都有了，上帝创六天创造的所有的东西在一瞬间全部出现是完全可能的，是不是？因为他创造了时间嘛，时间只是限制人的，只是限制受造的世界的，不是限制上帝的，是不是？那他干嘛要花六天还要分呢、啊、为什么？他要教导我们很多真理，所以这个里面的真理是非常多的。 OK， 所以上帝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他还分门别类，把这个分那个分，而且记住第一天的分是光与暗的分，是绝对对立的两个分。 OK， 以后的分才是非对立可以共存和平共处的分。 OK， 而且是上帝命定的分。 OK，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唉，上帝给人的第一个指令就是对立的指令，就是光与暗的对立的指令。上帝说可以和不可以，这些所有的都是可以吃的，唯有那个是不可以吃的。看见没有？对，二者对立，非此即彼，你死我活，非明即暗的这种对立式的这种分开，贯穿整本圣经，贯穿整本圣经。OK， 我们来看几个哈。利未记十章八到十节，耶和华小谕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使你们可以将圣的和俗的，看见没有，圣的和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别出来。所以我跟你讲一下是什么哈，所有的动物上帝把它们分成两类，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一个动物不可能又是洁净的又是不洁净的。 OK， 这两个是绝对的，是对立的。OK， 一个动物要么是洁净的可以献祭，要么是不洁净的不能献祭。 OK， 你要用不洁净的动物献祭，那个时候是会被马上上帝会给你打死的，不是开玩笑的。 OK 洁净，好，所以呢洁净的动物当中又有一部分是你专门拿出来全部献给上帝的。 OK， 又有部分是你专门拿出来全部献给上帝的。这就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的，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你们信了耶稣以后你身体就是洁净的，但是你洁净了以后你就应该把自己全部献给上帝当作圣的，也就是你活着你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 OK， 所以你看你们这是绝对对立的，没有含糊的哈，没有含糊的哈。基督信仰是个非常对立的信仰，我跟你说实话。 OK， 我待会儿就会讲谁把它弄得模糊了。 OK，申命记呢也讲了多次，讲申命记上帝要摩西说，代表摩西代表上帝说，看呢我今日将祝福与诅咒的话陈明在你们面前，看见没有，祝福和诅咒也是绝对对立的，没有又祝福又诅咒的，一句话它要么就是祝福要么就是诅咒。 OK， 然后在申命记三十章 OK， 十五节到十九节，我只读其中几句哈，因为我的时间保证来不及了。看了，我今天讲生与死，生与福，祸与死与祸，它其实是生与死对立，祸福与祸对立，看见这都就是两组对立，是不是？我今天讲生与死，福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对立的，是不是？到后面你看最后那一行又是的，生死祸福又是两个对立的东西摆在你面前，所以上帝对基督徒来讲，对世界上所有的人来讲，上帝不停的是把两者对立的，就像光与暗的这种分开，不能同时存在对立的这种东西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选择。OK， 然后呢，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你看嘛，信与不信是绝对对立，要么就是信，要么就是不信。得救与定罪又是两个对立的，看见没有？是不是？然后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八节说，我差你到他那去，要叫他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是对立的。以前我们本来活在黑暗当中，就是刚才我画的，我们在黑暗当中，然后我要走到光明里面，然后我本来在魔鬼的权下，我要进到上帝里面。然后哥林多后书第六章，他这个地方用了一长排排比句，我只是拿了一小段出来。你们与不信的原不相配，就是你是信与不信就不能在一起。这就是说，你信耶稣，你情愿打光棍，你也不要跟一个非基督徒结婚，这是上帝恨恶的。我跟你说实话 ，OK， 而且你自己以后的日子也会很难受的。不要同父一恶，然后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了？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同的？你看见没有？都是对立的，都是两者不能共存的这种分开。OK， 所以你看见没有，上帝让我们选择的，上帝的真理是绝对性，是有排他性，是对立的。是为什么？就是他说他是对的，其他的就都是错的。 OK， 这个对立性呢，排他性呢，有点像什么，就好像我是周小琴和不是周小琴，这两个是对立的，所以呢我是周小琴就不能我同时也是不是周小琴，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上帝是信实的，是信实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他说话一定要言而有信，他永远不能改变，因此呢他就不可能是也是不信实的，不能说话出尔反尔。所以呢上帝是有不能做的事儿。OK， 所以当我们人问一个问题，说那上帝他能不能撒谎呢？你看他不是万能的，问这个问题的人就是因为你已经被现在的相对主义严重洗脑，你的脑子是糊的，然后呢你把你糊的脑子问的问题，那个问题都是错的，你还把它当个真理，你还觉得自己很聪明。就好像你问个问题，上帝能造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吗？是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把一个排他性的问题当作可以接纳的东西来问了，是你的逻辑是错的，你的思想是浑浊的，所以你才问这样的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是什么，当人家问我这个问题，上帝能不能造一个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呢？我就会问他，你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对立是绝对对立的吗？是不是光与暗？所以你就不能说你是光吗？你有那能耐吗？那你就给我造个你就把你的暗显给我看看，不可能嘛，因为它是光，它不可能就是暗，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是上帝设立的这种绝对对立的、绝对排他的这种真理。OK。所以呢，但是因为我就要讲一下，这就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人经常会问一些问题，我们自己觉得很聪明，是因为我已经在过去两百年这种循序渐进的有组织有纪律的这种洗脑，这种魔鬼的这种洗脑已经把我们普遍的人的脑子洗成了浆糊，所以我用浆糊做标准，觉得自己聪明得很，就像那个蛇跟那个亚当夏跟那个夏娃说的，你就像神一样眼睛亮了，像神一样能知道善恶，也就是说你用你糊糊的脑子立了一套标准，你用你那个歪的标准来审判上帝，你就觉得上帝不符合你的标准，其实是你的标准都是错的。 OK， 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是上帝的这个创造的这个是先分后合，也就是说我们人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在罪里面的时候，我们跟上帝是分开的，这以弗所书说的一清二楚，我是外邦人， 我是上帝的诸约之外的人，我跟上帝之间有个隔墙，是中间是有这个分隔线的，明白吗？只是说因为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合在一起了，成为一家人了。所以记住，我们是先分后合。这就为什么经常有人跟我说，哎呀，我们要讲合一，我马上问，我说那你跟我讲一下，我们在什么前提下合一，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跟我讲一下，我们在什么样的真理的基础上合一。你要是不跟我讲这个，我不跟你合一。所以呢，这就为什么，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你刚开始你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根基，在什么情况下合一，有的时候是不能合一。因为圣经上耶稣已经预言了，说我们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说世界末日的时候说母亲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不是，记住上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是带来和平。带来什么样的和平呢？因为你看那个以赛亚书第九章，应该是第九章还是第七章，就是和平的君，他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和平的君。Anyway, 不是第七章就是第九章，以赛亚书，就是耶稣来世带来和平。他带来什么样的和平呢？就是带来我们，本来是我们跟上帝是隔绝的。OK, 我们在上帝诸约之外，耶稣带来的和平是让我们跟上帝和平了。我们成为上帝家里的人了。而且以前呢，说实话，我们个人，别看我们跟这个今天跟这个谈结，明天跟那个谈结其实我们都是孤家寡人，我们最爱的是自己，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爱其他人，包括你的孩子。你说你去想想，你天天逼你的孩子做这做那，其实都是你的孩子，你都是逼着他圆你的梦，你不是为他着想，是不是？很简单，如果你在你孩子身上花了很大的功夫，然后他去考一个什么东西特别丢人，你坐在那个地方，你首先想的是不是你丢了你的人？你会想到丢你孩子的人吗？不会的，是不是？所以你仔细揣摩一下，其实我发现我们都很自私的。其实我们互相之间都有隔的墙的。但是当我们耶稣来了以后，他成为我们和平的君，不光让我们跟上帝和解，让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也和解了。所以看见没有，他带来和平。但是为什么又说他带来纷争呢？因为你看这个。这个路加福音第二章34节，西面说这孩子就是耶稣耶稣背离是要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信起，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呢，就像我们以前的所有的人都在黑屋子里面 ，OK， 在黑屋子里面，反正大家都很脏，彼此也看不见，反正个人自私，顾自己就行了。耶稣一来，光一下照进这个黑屋子里面，爱光的人就奔向耶稣。哇哇，你是我的救主，我要跟随，就得救了，跟耶稣成为一个国里面。恨光的人他这样就更恨了，因为他以前在黑暗中不刺眼，这光一来就照得我很丑陋，我又不想改，我又不想要他，那不就更恨了吗？他不光恨耶稣，他还恨他的旁边奔向耶稣的人，因为那些人也让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很龌龊，明白吗？这就为什么，就是当耶稣来了后，你家里的跟随耶稣的跟敌对耶稣的，他俩自动的就成了两个国家的人，他就很多时候这个敌对情绪就出来了，所以这很正常。所以就是说你会发现你想和，但有时候你没法和。 OK， 你只能说我们基督徒要保持一个温柔怜悯的态度。 OK， 但是呢，人类一直在拼命的抹杀上帝给人设立的界限。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上帝的话那个界限是生与死的界限，是祸与福的界限，是可以与不可以的界限，是不能共存的界限。蛇就说，哎呀哪里呀，哎呀神真是这样说，那意思是什么？就在那个界限那儿拿个橡皮擦把它糊弄糊弄，把它那个界限把它糊得模糊一点，然后就让那个女人就说，哎呀没那么清晰的界限呐。哎呀是不是啊，所以你看看现在是不是很多教会他都没搞清楚他到底在什么上面爱，他在拼命的说，哎呀我们要爱呀，我们要爱呀，要不要说这个不要说那个。社会这教会的这种爱呀合一啊，其实跟社会上的包容多元化是一个口号，只不过这个词儿用的不一样了。 OK， 然后这个人类历史，在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魔鬼就在拼命的抹杀上帝设立的界限，只不过过去200年，这个魔鬼抹杀界限的速度 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啊。OK， OK， 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中，首先哈，他那个界限，他各方面的抹杀，其中一个抹杀，他就是把概念偷换概念，把概念，其实每个概念每一个词儿，它是有很清晰的这个界限的。OK， 如果你读上帝的爱的话，上帝的爱表现在什么？上帝的爱和公义和信实是不可分的。上帝的爱中表现出来的是公义，公义中表现出来的是爱，信实中表现出来的是爱，信实中也表现出来的是公义。也就是说，上帝的爱、公义和信实是他的整，是他的一个完整的品格的不同的方面的看见。OK， 不是分开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世界上讲的爱是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接受方的温暖的感觉，明白吗？所以现在人说的那个爱，从根本上已经模糊了圣经上爱的界限，已经偷换了概念，他的爱的这个内涵跟圣经上讲的爱的内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每次人家问你，哎呀，你要爱他呀，哎，你不要这样做，我就会跟着说，那你们跟我解释一下你的爱是什么意思呢？从哪几个方面表达出来？你认为怎么做才叫爱呢？明白吗？这就为什么就是现代你要跟人家谈话之前，先做一件事儿，先跟他俩一起定义一下他说的那个词儿到底是啥意思，因为有可能你们俩用的是同样的词儿，那个意思、那个内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OK。好，我就给你打个很简单的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圣经这种例子特别多哈。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上帝跟以色列人吵架其实就是辩论哈，我喜欢说叫吵架。OK， 马拉基书上帝跟以色列人辩论，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看见没有，上帝说他爱以色列人是不是真的？当然了，上帝爱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上帝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感觉到上帝爱他吗？没有啊。所以上帝，以色列人说，你在什么事上爱过我们？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爱过我们，你什么时候爱过我们一点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上帝就是爱以色列人，这是上帝说的，我们也看见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爱跟上帝说的爱，它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你看见我们现在很包括很多基督徒说的爱，其实根本不是圣经上说的爱。OK， 这就为什么我们要总要回去看上帝的爱是什么意思。OK， 然后我们再看一段圣经，出埃及记16:2，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叫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我们众人都饿死啊！你看他这说的话多恶毒啊！他这就是他认为上帝恨他，要害死他。他以前吃的好好的，有肉锅吃，他情愿做奴隶，既然上帝现在把他从旷野带出来，但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对他多大的爱呀，是不是？你想想，以前迦南地那么多种族，现在全灭了，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哪去了。以色列人现在活得好好的，还是全世界的老大，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上帝多爱以色列人，但以色列人感觉上帝爱他吗？一点儿也不感觉啊！而且他们这说的话，简直是上帝恨他们，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我再强调一下，世人的爱强调的是接受方温暖的感觉。但这不是圣经上讲的上帝的爱，为什么？因为人一直在模糊上帝的各种界限，包括这些上帝用的词语的界限，偷换概念，就把它模糊啊，模糊啊，模糊啊，然后最后就让你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哈。好，好，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4哈。这个我们其实以前讲过4，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曾虚妄的心行事。外邦人什么？就不认识上帝的人。其实我们很多人说是基督徒，我们的心就跟外邦人是一样的，整个思路就是三观就是外邦人。好，外邦人是不是？听着啊， 心地昏昧，心地昏昧什么？就是心像个黑屋子，没有光进去了。OK， 都因自己无知，无知刚硬，良心也没有了，就良心也全坏了。所以你看，我们再看一下世界上的人的心，上帝说他是什么？心里面是和黑屋子，心里很无知，心里很刚硬，良心也没有了。四点哈，等一下我要用这个。好，我们来看一下，左边就是上帝在圣经中讲的爱。他说我们要在一起协作，我们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用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我不能变成你，你也不能变成我，但是我们在一起协作，但是我们在光里团聚，记住，我们不到黑暗中去，我们在光里，这个白的就是光，黑的就是暗，所以这是圣经中讲的爱和合一。你看看我们现在的合一是不是右边这个，我们把界限磨杀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光，什么是暗，反正大家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我们是一起的。所以他是拼命的要把光和暗的界限磨杀掉，他不喜欢这个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这个对立的，不是你存就是我亡这个对立的这种概念。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过去200年的这个，我先看下面这个哈。好，我先看一下过去200年哈，过去200年，契诃果是1815年到188几年吧。契诃果是丹麦的，我告诉你，丹麦的神学家，基督教神学家。契诃果开启了存在主义。你知道存在主义是什么？这个词儿听着特玄，就是你们说的我思故我在。是不是就那种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强调和高举个人的经验的一个哲学。也就是说我思故我在，我想的我就存在，看见没有，我的经验非常重要，只有我经历了才算。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普遍的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我们的群里面都是我认为我经历过我就什么我什么，我说你算老几，看见没有，所有的证据都是我的个人经历，这就是存在主义宣扬的东西，是非常可怕的，是还是个神学家。所以你他是契诃果是大大大有名的呀，过去200年非常有名的一个哲学家思想家，存在主义的他是基督教存在主义和这个世俗存在主义的祖师爷。就是这个人呐、啊，我觉得他在地狱里面，这个人害死人了。他是非常有恩赐，很有能力啊，所以他越有能力越歪，影响坏的影响越大，所以他影响了成千上万人，影响了上亿人。所以你现在看看我们普遍的基督徒都是个人经验，我用我的个人经验来决定这个事儿是对的是错的。所以你们在我们的群里面记住啊，每一次你说我认为我经历过，我们就会出来把你混账一顿，我都会说你算老几，你用你的个人经历，看见没有，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最高标准不是我的个人经历，不是他人的个人经历，而是圣经上帝的话语。 OK， 所以在契诃果的以契诃果为代表的这种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哈，高举强调和高举个人经验，然后他就直接影响到这个当你高举个人经验的话，我们不是说了吗，个人世人的思想是什么，刚才说了是昏昧无知刚硬良心丧尽，当你高举你个人的经验的话，就是这四个特点。OK， 所以这四个特点在契诃果为代表的这个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下迅速侵入到艺术、音乐、大众文化、神学。 OK， 它造成的这个危害是非常大，它对你们每个人都有影响，只不过你因为你一般的人，你没有受过那么多教育，你根本就不知道契诃果呀、存在主义这些听起来似乎很玄乎的名词，但是其实你的整个表现就是存在主义的表现，就是高举个人的经验嘛，看见没有，你是基督徒你就应该高举主耶稣的话，不应该高举个人经验， 你高级个人经验等于你就是一个神了嘛，是不是？你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了，这其实就是这个撒旦要夏娃吃果子的时候说，你就像神那样知道善恶了呀，就是这么一回事嘛。所谓这就是存在主义宣扬的东西。所以你看齐克我坏呀，他就把人把欧洲的在基督信仰上把欧洲的这些基督徒引向歧途。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艺术哈，我对音乐不懂啊，我还懂一点艺术，所以我跟你分析一下艺术哈。左上角这个图，你看我这上面说的是什么，这是我上面是不是说的17世纪，我这看不见啊。左上面这个图，上面这个图是17世纪的画， OK， 17世纪的画呢也是这个欧洲人的画画的水平确实是哈，他17世纪的时候他画的人都是有光感有立体哈，但是你看这个画你就会发现他是很真实的，人就是人，马就是马，看见没有，就是真实的表现出这个世界， OK 就是也就是说人跟动物跟物质之间都是有界限的，个人是自己，明白吗？好，然后你就往下进入19世纪开始，艺术进入印象派 Impressionist。 印象派是什么？印象派的最有名的人就是蒙奈， Claude Monet， 法国画家，那个画确实好看，我待会儿讲你为什么觉得它好看， OK。 这是他其中一幅画，你看着这个你就会发现它很朦胧啊。所谓朦胧是什么？就是没有清晰的界限了，是不是？没有清晰的界限呢，人跟草跟大地混为一团，花跟花全混为一团，所有的东西都混为一团了，然后这就叫美，界限就慢慢的就没了，是不是？然后呢，这是19世纪。再进入20世纪又出现一个大流的艺术家叫毕加索。毕加索上面这幅画就我指的这个垂直纵幅的这幅画哈，纵幅的这幅画是手风琴丝。你看见这个手风琴丝在哪儿吗？看不见了，是不是？也就是人跟周围的物体混为一团，已经没有界限了，抹杀界限。OK， 然后毕加索又画了一幅画，这是你知道毕加索是一个非常淫秽淫乱的一个人，他一辈子不知道搞了多少女人，生了多少私生子，让多少女人心碎啊，心碎。这是毕加索在1946年65岁跟一个25岁的女人鬼混画的画。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人整个就身体就开始扭曲了，而且人不人动物不动物已经分不清楚人和动物到底什么是什么了。但是呢，现在的人就觉得这美得不得了，这大概一幅画都要卖1亿块钱，1亿美金的，很贵的。为什么？因为以弗所书讲的非常清楚，人要抹杀上帝设立的一个绝对的对立，光和暗他要把它混在一起，界限要把它全部抹杀，因为圣经上说人的心离开上帝的话是黑暗的，是黑暗的，是无知的，是刚硬的，良心也没了。所以呢，人就不喜欢，人本身，因为你再说一下，我们的感觉不是中心的，我们的感觉是被我们的心所影响的， OK。 所以当我的心很昏暗，当我的心很无知，当我的心很刚硬，当我的良心丧尽的时候，我就喜欢看一些歪歪扭扭的混杂的没有明显界限的东西， OK。 因为艺术是一个主观的东西，它完全是跟人的那个时代的感觉有关，所以整个时代的感觉很歪曲了，人就是这样的， OK。 所以呢，到最后呢，我刚才已经跟你讲了这个界限，最初的是光与暗的界限，然后一直到最后，最后一个界限是什么？是男与女的界限， OK。 现在最后一道界限也瓦解了，全球性的女权运动、同性恋、变性，全球性快速变成索多玛和俄摩拉，全球末日快到了， OK。 OK， 上帝创造的正常的健康的东西都是有界限的。OK， 这上面一行蓝色的细胞是正常细胞，下面一排红色细胞是癌细胞。OK， 然后这个蓝色的细胞呢，你从第一个开始看的话，是两个细胞开始分裂。OK， 所以呢，细胞长长长长到一定的时候，它就分裂成两个细胞，跟细胞之间互相是彼此依存，互相帮助，但是他们都有清晰的界限。OK， 所以呢，合一是什么呢？合一就是我们个人承担自己的事儿，做自己的事儿，彼此之间我们个体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彼此团结，彼此相爱，彼此帮助，这就叫合一。OK， 这是在真理里面的合一。所以上面是健康的细胞，下面的这种也是合一。我告诉你是什么合一，我们不要界限了，我们都融成一团，这就叫癌症。 OK， 最后所有的全身的细胞都融成一团了，或者你身上最重要的器官的细胞融成一团了，那就是你死的时候啦。 OK，癌细胞是无序无章无界限的，人类癌细胞一直存在，一直存在，一直想抹杀这各种各样的界限。它的口号很美的，哎呀，就是教会就喊爱和合一，然后社会就喊包容多元化，然后合一，然后呢这个全球化呢，其实它一直在，它要抹杀这个界限，抹杀了几千年，只不过到200年前，从奇克国那个时候开始，全球性全方位的大规模的快速的自由落体式的癌细胞扩散，界限迅速都抹掉，最后一道界限就是男与女的界限，当这个界限完蛋的时候，也就是末日到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跟你说，你要小心你的孩子，你辛辛苦苦养个孩子送到社会，马上就成了他们，就被他们洗脑了。而且这个洗脑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因为人的感觉是昏暗的无知的，然后是刚硬的良心丧尽，所以人天性本性是喜欢抹杀界限的。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蒙奈的作品呢、啊？看这个毕加索我永远不喜欢看的哈、啊，看这个梵高的作品呢、啊，你都觉得很赏心悦目，为什么？因为它很符合罪人的感觉的视觉特点，是不是 ？OK， 但是我再说一下，感觉是主观的，感觉是主观的，感觉是有好坏之分的。OK， 好，我们总结一下，我刚才从六个方面讲了，讲的光的特点，光预表及象征耶稣基督啊，上帝命定的和与分，分与和，先分后和及以及界限，然后真理的绝对性，这个地方特别强调的是光与暗的对立啊，光与暗，真理的绝对性、对立性和排他性，然后过去200年，自由派神学 ，OK， 这自由派神学带着哲学、艺术、文化等。抹杀健康的界限，给真理严重掺水掺毒，然后世界末日，也就是所有的界限全部抹杀的时候，最后的界限就男女之间的界限。好，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今天的时间安排的特别好啊。
嗯，是的，好，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好，我今天听这课我觉得非常的棒。